好，还在写报告的学长啊，稍微停一下啊，待会应该还会有时间给各位写啊，下课以前，我们先把这几个问题其实都不是太困难了解啊，但是都因为我们这一堂课是安排三大系的对谈呢、啊，其实又没有又是各自说明嘛哈。那因为没有对谈的缘故啊，所以有些彼此之间的各说各话，其实你们也很难做抉择。那这我回去我会跟这个阮桂良做反映，那么免得好像我在背后说人家的不对哈。那人家当然也同样可以说我的不对啊。不过可能不是彼此谁错谁对的问题哈，但是对可能有些你们出击而言。会有一些抉择上的困惑，乃至于你可能自己也带来你自己的一些意见啊。那我实在是非常觉得问答小餐的时间就是应该要增加，我们这题是大概改变不了啊。不过，欢迎到基金会来找我，我就开论坛吧，欢迎来找我来论坛呢。因为我以前开过一个月4次的佛学问答，结果来问我的都是啊，亚香被亚多几关心完了呀，那我也没办法禁止这种问题来问我啊，那我觉得可能有一些比较慈悲的法师会喜欢答这个事啊，所以如果真的要问答一些等东西，我觉得总要是要搞一些这个法会啊、仪式啊，或者是这个学经讲论的过程才会吸引这一类的人来，然后谈到一些我们觉得会比较相契合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倒也不是说那些问题不重要嘛，啊，因为你看那个，好几位大师都出了好几本的佛学问答，你一查就好了啊。好，那我先挑那个徐师兄他的问题来答。这个问题是很多刚刚学中观人会有的现象啊，那我也不认为你是刚学中观呢，只是你可能比较认为科学是你愿意采信的一个根据。那佛法到底补充科学什么部分？那么如果万一它跟科学有对立的部分，我们应该要怎么对待？我其实看到问题背后有这个意思在。那他的问题是这样，我念一下啊。他说啊，中论说啊，其实他完整，他其实针对不共生这件事情啊。那因为中论比较完整的讲法是不自生、不他生、不共生、不无因生，讲是因不生，对不对？其实这个不是中论的意见而已，其实它出自于大概诚实论，已经谈到三假啊，三假。那么三假其实就跟你讲，除了现在有之外啊，一切法自性空的。不过在诚实论的论点当中呢，对于空性还没有非常的完整建构，它的理论跟论述。那么到了中论讲八部中道的时候呢，其实唯识的经论也谈到是因不生。那么这位学长呢，他就问到说啊，中论说不共生呢、啊，但是事实上生物界啊。有自生、他生之外的寄生，懂吗？寄生就像我们那个肠胃里面有蛔虫一样啊，或者是树里面有爬藤啊，那些都是寄生啊。那么他的意思或许是认为寄生就是属于共生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有些好像有一种蚂蚁是专门吃另外一种虫，它屁股所分泌出来的蜜，然后呢，它也。做一些回馈，所以你看生物界有一些这个互依互存的粒子在，那么这个粒子可不可以说成共生呢？我们问这个问题哈，他说啊，事实上生物界有自生他生之外的寄生这个现象，而这个现象呢，它不是自生也不是他生，但是却是比较接近共生的现象。于是他就说，唯识是否有补足中论讲无生是因无生的不足处？那么，如果讲是因无生的不足，请各位翻开《三字经》的25页，这边有三句偈子， 其实就是回答这个问题哈。那我今天没有用到文，所以我明天早上我会再把这个文消过哦。那他说啊，在25页倒数三行哦，他说：“此诸佛密意说，因只有空对治。”那这四句偈的意思就是回答大哥的你的话哦。他说啊，是因无声，是密意说空，因为要对治什么？因为要对治有些人的自信见。所以呢，他要对治故呢，对治那些只有的人呢，所以要说是因无声的空意，这样了解吗？这是第一段。但是呢，于中就有一些人产生了第二重的问题，于是他说啊，获不了复空执，就恶取说为是。所以为是的出现，本来就是为了要把是因无声八不中道的空性见。因为有一部分人，但是绝对不是中观的人啊。你中观如果正确认识，应当不会有这个问题。他知道他要做什么，就像是吃药。我说这个药能够让你的病药到病除，结果没有想到吃下去药到命除。那这个被药害死的那个人家人就来抗告，你不是说病除吗？然后那个人说，人生之大病就在于有生啊，把生命杀掉了以后你就不会再死了，死病剔除了你以后就不会再病了。因为当时就有这种人，这种人叫做恶取空的人。那么我今天中午也听到有一位学长啊，他家里好像临时有事，他就赶下山去坐捷运要回家。那么我听到就有人解释这件事情说啊，哎呀，这个人心中就是有业障啊，因为呢对于生死大事不了啊，所以还放不下家人这个事儿。那这句话如果没有进一步去诠释的话呢，很可能就是像类似完全不慈悲的恶取空的人的意见。佛法虽然处处讲是因无生，可是你是不是你妈妈生的啊？佛法的说法说，你只是借父精母血的增上缘，你打娘胎用你的事去投胎，和合而生的。那你说那这样子不就证明了共生了吗？不对，共生的理由是，为什么是因不生讲不共生呢？是因为共生是由自因他缘和合生法，对不对？我就举一个例子，请说一句话来。我是谁？说啊。不是啊，我头上顶杯水啊。以前有一个公案啊，有人问他到底这一切万法生不生，他就脱了一个生鞋戴在头上，就是要问他，因为自因带他缘，对不对？所以自因不能够单独生，这同意吧？他缘如果没有自因，你一直不断的在一个没有种子的地方浇水灌肥料，也不会长出东西来，是吧？所以不自生不他生容易了解。那不共生什么意思呢？不共生是接着不自生不他生而来的，因为自因不等待缘，它不生，所以呢自因没有生的自性。他缘没有种子它也不生，所以他缘也没有生的自信。两个没有生的自信相遇了，怎么会生出第三法来？这叫做不共生。那么你讲到生物界这种寄生的现象，共生的现象，那种寄生跟共生不是佛法讲的不共生的违缘。因为呢，攀藤它是攀藤，树是树，攀藤他自己没有办法有根，所以他把根呢砸进树里面去，吸取他的髓质里面的养分。那么这个爬藤呢，终究有一天当他爬满了这个树以后，这个树会干枯掉。你知道我们现在很多那个林地啊，尤其香山林地，有一种菟丝草爬在那个树叶上面，黄色的，金黄色的， 那个兔子草，那兔子草如果爬满了那棵树，那个树就死掉了。所以呢，你所谓生物界一种共生的现象，其实只是过渡时期。好像张三可以帮助李四活着而存在，而李四只要够大了，张三就被干掉了。所以这种是一种互相依存的关系，彼此呢互相利用，不是佛法讲的不共生的违缘，这样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所以寄生的条件存不存在？存在。生物共生的条件存不存在？存在。但它不是不共生的违缘，因为不共生讲的是自因没有生的自信，他缘也没有生的自信，到底什么原因会让他们两个遇在一块的时候会生出第三法呢？这就是要你去参究的东西。可是中观密意说，他没有讲出后面那句话，是因不生，然后呢？那为什么万法生罗万象生在其中呢？这个部分他没有解释。所以他说啊，为了救恶取空的现象，因为大家不了解空是讲对治意，而就把空当作是实有，乃至有些人就认以为这个境界都是不存在的。那我就说你麻烦跳刀山看看嘛，你麻烦拿你的大头去撞墙看看嘛，我拿刀砍你的脖子你也不当丢嘛。所以当你还没有神通化现的本事的时候呢，这些凡夫所遇到的境界不是没有的哦，懂吗？所以为了要说明这个密意空的说法，所以呢当时无着世亲才为了要救恶取空的现象来说明为是。他虽然做说明为是，当他在注解广百论，也就是提婆的百论的时候，他尊重龙树菩萨跟提婆菩萨他们中观的论点，他说得很清楚，因为有人读这两部论乃至十二门论的三论而产生了恶取空的不正见，他觉得要去解决这个问题，于是他才说了唯识，用唯识的三性三无性，也就是为什么智子大师在咱们中土啊讲了三谛，而不是用佛所说法的二谛，道理也一样。这种背后的道理都是因为悲悯众生在空义上不了解所做的补充说明。他说啊，是因不生，唯识说怎么生？分别生，因缘生。你借因借缘把它堆积起来，你看不到因缘，你就会看到因缘的外相，以为它有，就好像小儿堆积木一样，把一些不是那个东西的东西啊堆成一个城门楼，对不对？堆成一个宫殿。所以一个宫殿其实都是屋瓦梁船这些建材所构成的空架子，可是呢它就出现了一个假名，叫做房屋、城门、宫殿等这些假名。这些假名除了这些因缘条件之外，没有另外一法。我们人也一样，除了色受想行识五蕴之外，请问我是谁？我是色吗？我是受吗？我是想吗？我是行运吗？我是识运吗？个个不能说。所以呢，我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推论出来，只是一个在五蕴生灭相上安立的假名而已，这叫做分别生。嗯，可能因为他的根气啊不弃中观的基，对，这就是为什么无着世亲开唯识见的理由。所以呢，我其实非常甘愿而且承认唯识见可以弥补中观的不足，可是他不能替代中观。中观在面临非常的恶见众生的时候啊，它很有效，非常有效，立断两边，马上在刀刃之间见生死的，懂吗？那么唯识见它要行的是一些慈悲救度，对那些不了空义的人，应要慢慢慢慢施设种种的善巧次第，方便让他了空性。除了了空性之外呢，我觉得那是智慧变的东西。更重要的是我刚才所讲的是属于福业这一边的东西。包括中论有一句话很多人提，可是解释不清楚，什么东西呢？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， 般若经有一句话说，菩萨往来故，一切法得生。他就在讲唯识的中见呢。唯识说是因不生，但怎么可以生呢？分别会生，因缘会生。可是分别生跟因缘生，一个是假名，一个是生灭，对不对？一个还是有生灭的相，你何以说它有生？有生应该不会灭嘛。如果有生就会灭，那就显现它无自性嘛。如果它是假名，那更证明它是无自性嘛。讲明白吗？所以唯识就讲了，其实你们以为有生的那个现象，其实只是两种生，一个是分别生，一个是因缘生。因缘生并没有一个常性生出来，它生出来的还是一个生灭相。分别生也没有生出什么东东出来，它只生出一堆假名，而这个假名有假相，有假用，它非常有安慰人心的效果，但是它也可以狂惑人心。你用得好，它是药；你用不好，它是毒。非常同意。佛法讲五明，有一个因明类似西洋的逻辑。因明是外道见，它是当时吠陀奥义书就存在的一种逻辑推论辩论的方法。你透过因明是无法找到真理的，它只能够破除邪见。可是你用因明破除邪见，到了百尺竿头之后，一定还要更上一步，才会经过超越的见地，证入离言法性。这个东西你不到那里，佛纵使在阿难身边，他也给不了他，对不对？是吗？所以多闻没有办法解决，因明逻辑也没办法追求到真理。世间的科学最高的理论就是微积分，微积分只能够接近极限，永远到不到极限。这一点连科学都必须承认。所以科学是一种可能性的学问，它不是一种绝对性的学问。而佛法追求绝对的真理，它不能忍受在一个相对待的假象下，每天变来变去，变来变去，莫衷一是。那么虽然他要追求真理，可是他同样也必须要去接受众多因缘差别相的存在，所以因此才发展出中道的理论。讲明白吗？好，这就是唯识之所以补不足的理由。所以他说啊，唯识学广义他非空非有即道家，对不对？已经把话说到底了。所以在解释密经才说唯识是了义中道，而般若中观也是了义，但是他怎么样呢？秘密说。阿含说一切有也是了义，但是呢他怎么样呢？只是在描述现象的存在，并没有指到法空的真实义。他只为了要帮助一些声闻人得到我空的解脱，所以呢每一个人都说到一部分的圣义。可是只有到了第三十教的时候呢，唯识补足了中论般若的问题，把隐秘说的道理明白说出来，对不对？所以本来大家都是圣意，可是呢能够让众生三根普被全部都了解的，世尊在解释密经那部经上说唯有唯识，只有唯识可以把所有的问题很明白的用文句名言讲清楚。但是他绝对需要阿含以及般若中观，因为这是佛法的三个部分。就像我第一天跟班长讲的，他的头依着他的身体，他的身体依着他的脚，懂意思吗？这三者不能分离的嘛。所以为什么智者大师一定要提出三谛三观？为什么在解释密经的时候佛陀要讲出唯识中道的三性三无性？就是为了要解救当时在理论上有人不了解而产生的误会。 这个是要说明的，这样 OK 吗？好，因为这个问题很深远了哦，可以长时间的体会。那他第二个问题说啊，中论跟唯识来看因果的差异在什么地方？一样，中观呢看因果性空，唯识看呢因果性有，可是那个有是虚妄分别有。虚妄分别有的意思，也就是说可以不要受因果的牵制，因为佛法虽然同意因果，可是他认为因果只是三界嘛，而佛法讲缘起的中道实相就是要你出离三界，对不对？要到涅槃的彼岸，所以你不要老在因一果的关系上诅咒人家要下地狱，没有意思嘛。造恶业的人一定会下地狱吗？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，本身故事当中杀为了要去解救五百伤人，而佛陀的本身过去世他杀了那个凶手，请问他杀人他犯不犯重戒啊？他那个时候可是个比丘哦，纵使不是比丘，他守菩萨戒他也犯了重罪啊，犯了这种性罪重罪是要下无间地狱的。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，他今天怎么成佛呢？是不是这样子？他去地狱也是要化度众生，他去地狱两个兄弟拉那个有刺的车子，一拉身体会粉碎掉，他知道人家受不了已经跌倒在地了，他就把人家的背带啊拿起来背在身上，他睡得更过分了。那一碎裂之后呢，他马上出离地狱。所以菩提心的功德之伟大是从这些本身故事，当然还是有人不信这个东西，他认为这是神话，所以我们姑且不对外人说了，摆下不谈。那中论跟唯识看什么呢？中论讲因果罪性本空，而唯识呢讲因果性有，但是呢虚妄分别有，也就是说可以不需要这样子受因一果的必然性的牵缠，你有机会出离的。可是如果你不想出离，你就会继续陷落。所以他承认出离的可能性，他也看到了陷落的可能性，他承认两边的可能性，这是唯识的特色。所以空观很慈悲，他告诉你不管犯多大的罪，你只要用中观见来忏，什么罪都可以忏。可是问题是如果你忏罪而不了义，继续贴着红单违规闯红灯，你还是要下地狱去的，懂吗？这个现象在中论的时候就完全不谈，不谈并不是没有，而是要让大家要勇猛的出离呀、啊，出离什么？出离一切有相的系缚，赶快出离三界。最后还跟你讲，涅槃也是性空啊，最后连涅槃也破了嘛。有些人就无聊了，哎呀，三界不可住，涅槃也无所有，我小儿孤单，何处是儿家啊？怎么办？所以你还是要回来解决这个问题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讲了中观，为什么在解释密经讲中观不了义？不是不了义，是因为这些黄儿子提的鸦鸦学语的人，他不了解中观的圣意。所以了义在解释密经的意思是不明白圣意的意思，因为他是圣意，可是你又不明白，对不对？你又生出一种错误的邪见，又越搞越糟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我当然只好给你一个拐杖，让你从迷宫当中能够出来嘛。所以呢，唯识非常重视方便善巧，中观只讲就近的理。所以很多人讲中观无情，但是我觉得中观大悲，懂吗？所以他就接着问，如果丢掉了因果，佛是否还是佛？我敢肯定的讲，佛是一个不昧因果的人，昧就是无明，就是颠倒，他对于因果这件事情绝对不会有无明颠倒的见解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见缘起，正空性， 行大悲，因为他有这三个本事，所以他不被因果系缚。可是他随时可以作愿，生在因果的三界内，用各种的化身，千百亿化身示现，然后用呢千丈卢舍那为地上菩萨示现，而法身经常也是有情无情同源种质，一直都在宣讲法音，只是我们有耳不见，有眼不见，有耳不闻，如此而已。所以法报化三身都在说法，都在度众生，而我们都不明白。所以因果虽然绑不住佛，佛永远都在因果的圈圈之内。虽然他在因果的圈圈之内，可是他法身毕竟不动，他不动本处，分身法界，经上说的话是这样，懂吗？今天呢，我不动本处，我也可以哦。我不动本处，我心就想到我家人了，可不可以？这就是分身法界啊，法界就是心的意思啊。我不要离开我的物理空间的此时此地，我一样要想什么事，我都自由的。不要说什么，连存在主义的人就说，你把五花大绑绑在十字架上，我的心还是自由的，懂吗？那个自由的心就是空性了。好，用这样子回答你第二个问题 ，OK 吗？好，你说了第三个问题，佛经上对于第六世、第七世、第八世是否有统一的说法？这三世有否能否经过科学上的验证？我想现在有很多科学家啊，都在研究一门科学叫做超心理学。那我不讲这个东西。以前呢，我们心理学啊，台大心理系啊，有好几个教授啊，哎呀，好迷这件事儿。他把将临终的人呢放在那个磅秤上，然后用电脑来去计算他的重量，然后还把他摆在那个类似中真空的房间里面，然后给他戴上氧气罩。我说啊，这个因缘已经不真实了，你如何能够测量出他死后会减少几公克的重量，用来证明有没有一个神识离开他的身体？根本不了啦，懂吗？如果你想问科学的答案，请跟他们一伙，好吧？第二个学长他问了、他问两个问题，我先讲他第二个问题。他说、课本68页，各位翻一下哦，68页，在哪里啊？哦，第二行小字，他说啊，三者凡限量或比量有错谬不正确时，我们都叫它为非量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说了，课本68页第二行啊，凡限量或比量有错谬，请问限量、比量可能还是推论错误，有可能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限量为什么会有错误呢？因为你瞎子摸象，你只看到一部分的限量，这是我对你的回答。比如说呢，我手去摸了，对不对？大象的鼻子长长的啊，可是它只是大象的一部分啊，你就说大象就像是水桶管子那么长啊。他摸到他的脚啊，美术刚刚那肩摸几个肩窟咧，一共哦，大象长得跟肩窟一样。他摸到他的尾巴，细细长长，尾巴有毛，他说哎呀，这美术跟扫把一样。他摸到的耳朵，说哎呀，美术跟亏形的我们的蒲扇，对不对？摸到他的象牙，哦，有个顶，有个尖，有个等，顶空空，美贵风，这些都是限量。但如果你说它通通都是象的象，大象的象，大象的体，哪一个对？通通嘛不对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限量当然可能错谬，同意吗？第二个，他问我刚才最后讲的话，他说啊，为什么我说啊，空性讲差别，缘起讲平等呢？因为空性，唯识讲有两种空性，一种是分别生的假名空，一种是因缘生的生灭空，两种都无自性，可是这两种无自性不一样， 一种无体，一种有体。假名空没有自体，因缘空有自体。我刚才跟班长开玩笑，对不对？你也是娘胎生的，我也是娘胎生的，我们两个因为因缘所生法，自性都是空。好，那我们来交换一下，可不可以？不行啊，因为这是因缘法啊。因缘法虽然显现空性，可是不能替代，懂吗？他有他的体，我有我的体啊。这是唯识的见解。可是呢，很多比较含混讲空性的人呢，他就说啊，反正大家都空性嘛，所以因为空性的基础，所以大家平等嘛。这个说法呢，不能说是错，可是呢，是有瑕疵的。那要看你对空性的理解是什么。如果你以为空性，那就平等，平等就可以互换，平等就相同，平等就一样，那你把平等搞错了。所以唯识讲啊，空性讲差别，懂吗？因为每一个人是空性，空性就代表有无量个可能性，它不过就是选择一种可能性的存在，而它还可能变成其他的可能性。所以因为它是独一无二可能性的存在，虽然说是空性，可是是差别。花是空性，树是空性，可是花是花，树是树，哪怕两朵花，两朵花都是空性所显现的，它当体就是空，可是两朵花就是不一样，一朵花会先开，一朵花会后凋零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哎，可以。所以呢，因为空性是讲能生一切法的可能性，所以要讲差别。因为空性，所以一切法才可以有众多可能性的转变，对不对？所以当然讲差别啊。而缘起讲什么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因缘所生法，所以所生的法那是假名嘛，那假名是分别生的嘛，是你赋予它意义的嘛。那个假名根本没有自体嘛，所以怎么讲它都是空的嘛，你何必为它争执半天干什么？就像我昨天讲那个例子一样，我称赞班长说他撞了头牛一样，第二个话我说他笨得跟牛一样，主体没有变了，你为什么要因为撞了跟牛一样而高兴，笨得跟牛一样而不高兴呢？不是你心中分别假名吗？那个假名空可以不需要闹那个情绪，你如果懂这些都是缘起，何劳持戒？心平何劳持戒？听这些音声嗡嗡嗡，看这些假象轰轰轰，只要你心中有嗡二轰，没事，对不对？三业马上弃证平等法界啊。所以缘起讲平等，请用这样角度去了解，这跟中观的说法是不同，但不是不同，啊，是不一样的说法，但不是说不同的意思。只是因为中论呢，真正要讲的东西只讲一句话：一有空，一故一切法得成。阿德伯贡，维摩诘经也讲，无住本立一切法，啊就没讲，啊怎么立？破破破破破破破，破到无一法可立，然后又说一句话：因无住故而立一切法，香花沟啊。你绝对不要想公子跟王子结婚之后就 happily forever， 你相信吗？这些自然成就的东西是不自然的，懂吗？不要自以为是，真的证空性之后就可以立一切法，如果没有方便善巧你还立不起来嘞，懂吗？你再多钱你不请工匠，你自己会盖这个房子吗？工匠他自己有本事盖这个房子吗？他没有钱他也避魔浪啊。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不自在的，可是只要大家和和气气的，我补充你的不足，你也背我一把，他也拉我一把，大家用悲心来对待，一切法得成。所以谁谈悲心？中论秘密讲悲心， 为是明白讲悲心，可是他的明白讲悲心却被人家讲得不了义，欲哭无泪，对不对？不过一个有悲心的人本来就会常常哭了，我觉得无所谓。然后呢，第三个问题啊，第四个问题，他说啊，自证分跟政治证分如何互证？我早上也讲过了，自证分是分别的作用，政治证分是提供分别作用的条件，对不对？你拿什么，你拿什么工具就会做什么事，是吧？有一句俚语很好，手中有一把榔头，你看什么东西都像钉子，凡事就要敲它一敲。你心中有中论，看什么东西都是空它一下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为什么不能留一个后路给别人呢？空到第三个空的时候就 shut up， 剩下一个东西，不要堵人家的物门嘛，给人家个机会嘛，百尺竿头更上一步嘛，何苦把人家逼到绝地干什么？莫名其妙嘛，对不对？悲心到底在哪里？一个心中没有慈悲的人，你学中论会学死人啊。我们小参，因为你的状况只能对你说，不能对别人说，别人的状况你也不能学，因为你学不来，因为那第四步，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。这就是他们两个互证的理由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给你什么工具，你就只能做什么事，你想做什么事，你就会刻意去选择什么工具，对不对？本来就是互证啊，互证就是这样子嘛。所以他说啊，在我们文字当中啊，他说什么呢？在22页倒数第三行，三与四又互证，故能去无穷病。请看到59页，请看到59页倒数第二行，那个表不算哈，那表不算。他说啊，如此第三的自证分跟第四的政治证分的两分呢，可互相证，故不要建立第五分。如果你建立下去呢，就有无穷的过患，懂吗？所以呢，护法菩萨他已经无聊到建立第四分了，他就告诉后人说，到这里为止，对不对？不要再建立第五分了，建立下去还要第六分嘛，就跟八思的问题一样啊。本来建立七思八思已经是国不理宗了，现在有人说要建立第九思阿摩罗思，有人要建立第十世叫做无垢世，那我还要建立一个第十一世叫做佛世，第十一世叫做如来世，然后呢第十二世叫做如而不来，来而常来，不来又来，来了不来的那个世，那就讲不完了嘛。所以呢，只要能够让学法的人用这些有限的观念能够懂空性，能够懂得对众生的悲心，目标达到了，够用就好。我以前常常骂那些 sales， 说啊，你要给别人介绍一个产品，我买你一个时间吼，啊这时间哦有120款功能啦，我现在开始一行一行跟你讲，讲一行两行人挡不住啊，啊为了把他打发起见，说我买了，然后他说我还有89项没有讲完，请听我讲完好不好？你是一个好的 sales 吗？不是嘛？人家已经要用买东西来把你打发走了，你还看不出来？你以后如何能够卖第二件产品给这个人？是不是这意思？这就是为师的意思。为师要懂人心呐，知进退。进退有据才有将来嘛，没有将来哪有空性， 哪有菩萨行，哪有佛道，你把一切可能性都堵死了，嘴巴贴上了封带，你最后就寻求自杀一条路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没有办法干什么事了，对不对？动念即乖，开口就错，打死打死打死，打到死，死了还要鞭尸，因为四大还要化空，对不对？那这不就是无穷的毛病了吗？你要讲到哪一天哪一年你才能够把这个空性搞明白呢？啊，所以呢他就建议后人呢，不要再立第五分了，好不好？如果你了的话呢，一个自证分就了了，不了的话呢，见相二分，再不了三分，最多讲四分，好吧？给你最笨的人也应该明白了吧？还不明白，去戏呀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就跟你讲说，问题是你在这里应该要明白了啦，不会有其他的疑问啦，所以他说啊，就能够去掉无穷的病，否则这话讲不完嘛，懂吗？为了要让黄莺止啼呀，所以不得不给他戴上口罩，就是这样。好，这个是这个，然后呢，还剩十分钟，我看哈。好，我看讲这个哈。他说啊，魔甲开车时啊，前方巷口跑出一个小孩，那这个魔甲就紧急刹车，就发生了两个结果。第一个，小孩吓得跌倒了。惊吓哭了，但无大碍，感恩哦。第二个，因为他紧急刹车的缘故呢，虽然没有让小孩受伤，但是呢，后方来车来不及刹车而冲撞了魔甲的车尾，令魔甲的车尾受损严重，而后方来车的车头也严重受损。而后方来车的车主呢，就下车破口大骂魔甲。那么请问，魔甲是佛弟子，该如何将佛法用在此事件上？我建议这个魔甲跟魔乙移民德国，事情就很好解决。在德国发生车祸，彼此把第三责任险交给对方了事，30分钟之内保险员一定来认证拍照，然后呢，2个礼拜之内钱会汇到彼此的户头，车会被拖到维修厂，会烤漆的比原来还漂亮，送给彼此，西嘎西，两个人的第三责任险的保额就要增加，懂吗？以前你要买1000万的责任险，你要花100块，下一次就要200块了，每个月要付200块，我认为这是最好的方法。不需要佛法，好不好？佛法要给你的态度是什么？ Sorry 啊， I am sorry 啊，对不对？唔通过谁鸟门啊，那个谁鸟门都拍溜拍溜啦啦，哦，很难打打滚的啦，那就不知道怎么讲，当话比较传神一点，这就很难很难再把它搞清楚了嘛，对不对？本来那个事情已经是很受伤的东西了嘛，在破口大骂，在伤人情，在丢面子，在失尊严，对不对？连祖宗八代都骂，给你骂惨了嘞，那回去就拿榔头出来干，麻烦嘛，这种鸟门的代志嘛。所以佛法要有用啊，是管住你的对己测的贪，对彼人的嗔，整个因果的愚痴，管得住贪嗔痴较重要。世间事交我世间法解决 ，OK， 好。然后呢，这位学长问呢、啊，从唯识的观点可以解释，做事念佛一法可通达明心见性开智慧，或者是保任得生阿弥陀佛净土的转变过程吗？这是怎么样的一个转变程序呢？你这个观念从哪来的？所以你应该去问他转移的过程是什么。那根据我的了解是，一个是事修，一个是理证。不管是做事也好，因身念佛也好，都是事修。明心见性开智慧也好，是理证。 四修本来就是要显理，理正一定要靠四修来圆满，本来两个要通融没有障碍，其实根本没有转一的程序，只是你的心要变通，该一四修的要四修。比如说我今天讲经，我再把空心讲了半天，对不对？我网课如果不来几次不来，大家说了不起哈，正空性哈，晚课也空了哈，那你为什么连晚餐不空呢？晚餐吃得比别人快，晚课都不来做，这算哪门空性呢？懂意思吗？所以四修要理正嘛，而你理有正了，四修要具足嘛，你四修会甘愿，你理越明，四修会越甘愿，而且会越欢喜，懂吗？有些很老实，心中没有烦恼的人 OK， 我们这种知识分子 NG， no good， 要生生世世重来念佛，念到驴年你也念不成就。为什么用你用分别心念佛，不是用清净心念佛？这是问题所在。所以我们这种知识分子啊，需要用理来调伏，让你甘心情愿去试修。所以我希望看到，如果真的人间有净土，学空的人能够来依从有宗来学习，有宗的人能够去好好谦卑的学习空的理论，在向上拜忏做法事的人能够来坐在这边听经。如果我在这边讲为事，底下能够像拜慈悲三昧水忏那么多人的话，龙天护法会很高兴。如果你们呢，因为读了经学了论，不再去拜忏，不再去随喜法事，龙天护法会不高兴。所以我希望你们在理正跟事修两件事情上要找到一个中道，好吗？你不要每天呢去读空啊，然后到了这个去理舞台的时候啊，怎么见不到文殊？那你如果去理舞台见不到文殊回来，你就要忏悔，我的空性大概学得不好，对不对？为什么空性学得这么样透了，去舞台见不到文殊呢？你以为文殊要现什么相才可以给你看呢？然后应该是最后一个问题了，这边说啊，每一个事的运作都含刮三自性吗 ？Yes， 不只是每一个事都包括，每一个心所也包括，每一法都包括。好，一切色心，一切法，一切的白法都显了三性三无性。不但如此，每一个事啊，每一个心所，八事跟五十心所，每一个都具有四分。见分、相分、自证分跟政治证分，而每一个事都必须要有四缘生法，清因缘、所缘缘等无间缘跟正上缘。但是色法只要两缘生，但是没有一法不假带因缘能生。所以当然是这样的缘故呢，所以三性三无性当然都包括在每一个事、每一个心所、每一个有情无情，因为三性三无性的显了故，所以同源种质。狗子为什么会有佛性？为什么顽石可以点头？你都必须要用三性三无性才可以明白吧？啊，那个有机会我们学习涅槃经的时候再来谈。因为涅槃经道生法师啊，他说生公说法，顽石点头，背后的道理你要怎么样解释明白？难道顽石真的有灵魂住在里面吗？啊，这个可以留给各位去这个讨论。那么还有一位啊，我留在明天早上回答你 OK。 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因为时间到的关系呢，到这里为止。